所以你要看见说，我们主告诉我们说，我要建造我的教会在这磐石上。所以教会乃是基督的身体，基督怎样需要启示，教会也需要启示，十字架也需要启示。没有启示的人不认识基督，也不认识基督的十字架，也不认识什么是教会。为什么今天大家四分五裂？十字架是个道理，教会也是个道理。但是弟兄姊妹，你看见没有？这是我们主一步一步这样来的。所以非常让我们记得，特别是到了最后的六个月，那这是紧锣密鼓，那真到了高峰了。那这个时候你看见吗？我们的主把门徒们带到什么？带到腓立比，撒加利亚腓立比的境内，带到约旦河的上面。那个时候我们的主就把启示给了门徒。那不要忘记，主为着这个启示他祷告了一个晚上。主为着这个启示，他就像圣经当中没有说祷告一晚，但是就是说他祷告很久。所以从这些地方我们就看见说，这是个大事，这是个大的关口。所以弟兄姊妹，我们简单的来说，这个第三个阶段很重要的一个转捩点就是彼得的启示。那次是在该撒利亚腓立比的经历，那就是到了约旦河的上面。所以让我们记得，主在带领他的门徒的有一个关，那个关是个最大的关。那么门徒们如果里面真的得到启示，如果门徒里面真的看见什么是教会，真的看见什么是十字架，好了，那下面你看见我们主就带着他们走十字架了。那这个时候，亲爱的弟兄姊妹，十字架第一个要对付的就是我们的魂的生命。他把许多的同在的感觉收走了，弟兄姊妹，叫我们凭信心不凭眼见。因为十字架在我们身上做工的时候是割得很深。人喜欢交情，人都是重感情，人很容易被情感裹去，人很容易被情感包围。当你决定一件事情的时候，弟兄姊妹，我们很容易从情感的角度，从人性的角度去看一件事情。所以我们不知不觉就牺牲了主的利益，我们不知不觉就牺牲了这个，就把一些属灵的原则牺牲了。所以十字架做什么工作呢？十字架就是要叫我们，要十字架，你看见就看给我们看见，他在那里动手术的时候，他乃是一直动到一个地步，在我们的感情上画了一个很深很深的刀。要有爱，这个爱里面没有秘密，你怎么跟一个人有爱又没有秘密？许多时候弟兄姊妹相爱到一个地步有秘密了，你看难处就出来。所以我们在说，今天呢，如果我们真的走十字架的道路，弟兄姊妹，你看见说十字架的工作，十字架的刀是很锐利的。现在当我们走这条路的时候，你看见说感谢主，我们的罪，我们的肉体，还有我们这个人就被主对付。所以亲爱的弟兄姊妹，到了最后这个阶段，你看见这个门徒慢慢的就成熟，你看见说我们的主就把门徒渐渐的就带到，我想这是非常非常重要。所以我盼望弟兄姊妹能记得，在第三个阶段里面有一个高，其实有一个大的高峰，有一个小的高峰。那个小的高峰是五千主耶稣叫五千人吃饱啊，五个名言票叫五千人吃饱，那是个小的高峰，那个可以说也是很重要的转捩点。然后呢，一个大的转捩点就是约旦河的上游，就是该撒利亚腓立比的境内，那个彼得伟大的城。我再说第五次，那个可以说是个大的一件事。我们的主带我们到一个地步，就叫把启示给我们。什么时候我们里面看见了基督，然后呢，我们的主就把他的教会和把他心意给我们，然后他就把他的这个十字架启示给我们，那这就是十字架的道。所以弟兄姊妹，我劝弟兄姊妹，当我们带领弟兄姊妹，我们不要把太多的先期的知识给幼嫩的弟兄姊妹。他刚刚开始跟随主的时候，我们应该多让他学一些功课。就像第一段我们昨天晚上所说，昨天下午所说，那么第二段所学要完全彻底的奉献。
所以你看见了，这是两段所学的功课。
那么如果弟兄们真的在这两段上学好了，然后圣灵自然的会带领我们进到第三章。所以你才发现现在你讲的十字架就未变的先期的知识，先期的知识你老早有了，但是你根本没有经历。有很多弟兄姊妹讲十字架讲的像模像样，他也许从来不知道什么叫十字架，他从来不受十字架的雕刻，稍微人家碰一点他就冒起来。所以弟兄姊妹，让我们看见说十字架是我们拯救的。所以你看见没有，等一等我们就知道说，只有在这个阶段我们才学很深十字架。当然我们不要忘记第一段，看啊神的羔羊，十字架的救赎。但是十字架的交通呢，是特别到第三段。我再说十字架，圣经里的十字架有两面，一面讲到十字架的救赎，一面呢讲到十字架的交通。那么十字架的交通呢，是特别到了第三段，讲到跟从我背起十字架，讲到交通与基督的苦难。那弟兄姊妹，这都是指着十字架的交通来说。所以感谢主，这个就是我们到了第三个阶段的时候，你看见圣灵要带领我们进入，那么也就是我们的主当初所带领他。那除了这，所以我想弟兄姊妹清楚了啊，就是说在跟随主的门徒的三年半三个阶段里面，一个最重要的转捩点就是六个月前，就是在主定十字架六个月前，在该撒利亚腓立比境内彼得的那个承认，那个可以说是最重要的急转弯。那么那个急转弯，你现在比较以前以后的，你能看见主的对待就不一样。所以弟兄姊妹，今天我们不可能在第三个阶段的时候，主还用第一个阶段的办法对待我们。第一个阶段、第二个阶段，我们像孩子一样，主顺着我们需要，主顺着我们生命，然后对待我们。但是到了第三个阶段，当我们真的跟随主、做主的门徒的时候，那弟兄姊妹，你看见主的要求越来越严谨，然后主的盼望越来越高。那今天你不能说你今天每一个人都在里面都需要有看见场，在他里面都需要有启示场。好，我想到了那个时候我们会再多说一点，但是现在呢，我想我们很快的要点一下，让弟兄姊妹看见这个。还有一个很重要的点，就是当我们读到第三个阶段的时候，弟兄姊妹，你们会发现很有趣的一件事。在这个以前，我们的主传天国的福音，但是我们的主不讲天国的道理，主讲天国的道理，主给我们国度的教训是什么时候开始？第三个阶段开始。那么结果弟兄姊妹，你看见吗？我们的主和门徒们讲国度的真理，那国度真理是我们主的教训的核心。我再说弟兄姊妹，你如果仔细去看我们主一生的教训，你发现他的教训里面最中心的就是国度，就是天国，没有比这个更中心的。这个中心的，如果我们知道这个国度这个字一共提了164次在新约里面，但是有30%是出于我们主的金口。所以弟兄姊妹，现在你明白了，在这里非常重要的是，你看他放眼看过去，有那么多人要来跟随他。那现在呢，他到山上坐下，门徒12个门徒来到他面前，现在我们主开口教训他。你记得这件事情是在他呼召门徒，在他这个什么，在他这个在他拣选12个门徒没有多久以后就发生的事。所以让我们记得那个山上的教训就好像开学典礼一样，在基督学校里面，弟兄姊妹，现在开学了。现在呢，主一面看见那许许多嗷嗷待哺的人，但是我们的主知道更要紧的一件事，为着要能供应他们的需要，现在我们的主就教训12个门徒。那么弟兄姊妹，主就说：“虚心的有福了，因为天国是他们。”那弟兄姊妹，现在我们主就在那里教训我们关于天国的事，教训我们关于国度的事。所以弟兄姊妹，你看见我们主要建立他的国度，我们的主不只要供应这些属灵的需要，他更要建立他的国度。那么弟兄姊妹， 许多时候我们的印象就是只要供应需要就好，只要我们能够把福音传出去就好。你没有想到我们主来到地上还有一个目的，他要建立他的国度在地上。所以他教导我们说，我们要这样祷告，我们在天上的父，愿你的国降临，愿你的旨意行在地上如同行在天上。我们的主来到地上，他一声叹息是什么？不光是外面有这么多人需要，不光有这么多人嗷嗷待哺，不光有这么多人需要瞎眼的需要得看见，瘸腿的能够行走，他来到地上更大的一个看见，更重大的一个负担，就是这么多的人都在那恶者的手下。他为什么医治他们呢？因为他要做他们的救主，在他做他们的救主之前，先做他们的朋友。所以弟兄姊妹，你看见吗？他做朋友的目的是要做他们的救主。所以今天你不能够到外面光是帮助人而没有把救主给他。我们关怀这个社会，但是你们不要忘记，我们关怀社会的目的是要让人能够遇见救主。所以关怀社会是一个经过，不是目的。目的什么？目的就是给人看见全世界的人都握在那恶者的手下。这些贫穷人你周济他们，这些病痛人你医治他们，这不是目的。主耶稣做他们的朋友是为了要做他们的救。主耶稣不光是要释放他们一点的病痛，不光是释放他们这一点那一点，主耶稣要释放他们从恶者的手下，从黑暗的国度把他们牵到爱子的国里，叫他们不再受罪的辖制。一个人他贫穷，一个人他病痛，这是痛苦，但是更大的痛苦，他可以住在富翁，他可以是富家天下，他可以住在皇宫里面，结果受罪的辖制，做了努力。所以弟兄姊妹，在这里主所要看见，主给我们看见，主要释放他。主这里有个国叫做爱子的国，主要把这些人都从黑暗的国度迁到爱子的国度里面。所以弟兄姊妹，你看见，今天我们如果光看见这些人，我们就会批评主说，主啊，你怎么不社会关怀？主啊，今天你为什么不顾到他们？今天如果今天我们为了人的身体，我们办医院，我们做这个做那个，但是弟兄姊妹，请我们记得，主做人的朋友，罪人的朋友，目的是要做罪人的救主。如果你只做罪人的朋友，不做罪人的救主，你就不是罪人的朋友。所以弟兄姊妹，你看见了，一个如果做罪人的朋友，结果做了罪人的救主，他才真正罪人的朋友。所以主借着这个来开我们的眼睛，给我们看见说，我们主是要建立他的国度。当撒旦的爪牙，当撒旦的影响布满全世界的时候，当全地污秽，所有人都握在恶者手下，弟兄姊妹，你光让他病得到医治，你光让他贫穷得到救济，还没有追踪到根。为什么有这么多破碎的家庭？为什么今天在台湾，今天在台湾许许多多的情形给我们看见说，他们需要被迁到爱子的国度。所以弟兄姊妹，现在我们主怎么建立他？他不是用刀，也不是用枪，他怎么建立他的国度？弟兄姊妹，你看见吗？外面没有一个宝座，外面也没有用枪和炮来做后盾，他怎么建立他的国度？感谢主，就是他，你看见说他上山的时候，他就呼召12个门徒就到他的跟前来。那现在我们的主就给他们看见什么叫做天。那这个时候主所说的天国，弟兄姊妹，特别指着国度的实际来说。所以主告诉门徒们说，你们的义若不胜过文士和法利赛的义，断不能进天国。邻里贫穷人有福了，因为天国是他的。那为义受逼迫的人有福了，因为天国是他的。他们是最贫穷，这些门徒是最贫穷的，但是主说天国是他们的。所以今天如果你要找天国的实际，在这些门徒身上找，因为天国是他们的。他们这些瘟疫受逼迫的人，那么他们有福了，因为天国是他们的。那么这些门徒有什么不同呢？
这些关注又非常的不同，
因为他们的意义胜过文士和法利赛人的意义。
那么什么叫做文士和法利赛人的意义呢？以言还言，以牙还